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月六号的新闻掘金三六零，这是我们2023年的第一次，跟大家聊新闻。我们今天聊一些什么掘金？
抱歉啊，我们从每天播到变成每周播一次了，不是因为懒，是因为工作实在太忙了。然后最近，对新年以来的新闻，我看在美国来说，最近一周除了南加州一直在下雨以外，就是Kevin McCarthy 的这个 speakership vote， 他是国会众议院Republican 共和党的领袖，他一直是共和党领袖，然后他也是我们加州的国会议员。这次中期选举共和党赢得了众议院的多数，所以他就有机会竞选成为 House Speaker， 加上 Nancy Pelosi 也辞职了嘛，也退下去了嘛，所以终于可以有一个新的 House Speaker， 然后这个 Speaker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位，因为他是排在第三位的，那可以成为总统的。就是说，如果总统忽然你出了什么状况，那就是副总统来接替嘛。如果副总统也出了什么状况，那排在第三位的就是这个 House Speaker， 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然后，但是一般来说，这个像 Kevin McCarthy 这样担任多年的这个minority leader 或者是 you know Republican leader 这样的人物，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但是 surprisingly， 他这次的竞选就非常的不顺利。今天星期五已经投了13轮的票了，但他都输了，就是说他都没有赢，他不是输了吧，就是他都没有赢得那个能够让他 secure 这个 speaker 位置的那个票数。他现在国会有435名可以投票的议员，那他需要就是其中的 Republican 是222名，然后他至少需要获得218票才能成为 Speaker。 但是他从一开始投票就从第一次投票就一直就达不到这个数字，对，
就差几票，差几票，越差越多。
对，但是今天和昨天和今天开始又反转了，就是那些没有投他的票越来越多被他争取过来了，所以他今天第13轮的投票他已经获得了214票了。然后他们这个国会目前是在休庭 adjourn until 10 p.m. Eastern time， 就是他今天在 DC 的国会的最后一次投票，也就是第13轮投票是发生在3:30东部时间，那他们要休庭到晚上10点钟再回来投票。他就估计到晚上那次投票他就能够当选了。给大家看一下视频。这个是他第13轮投票失败以后，他出来，跟记者们说的讲的话。
I think you saw we made some very good progress. We'll come back tonight. I believe at that time we'll have the vote to finish this once and for all. It just reminds me of what my father always told me: it's not how you start, it's how you finish. And now we have to finish for the American public.
所以看他精神状态还不错嘛，还是信心满满的。我觉得他引用了呀，
我说我正要就称赞政客，就尽管如此的难堪，然后尽管是史无前例的这种被自家后院放火的这个状态，他还表现得这么从容，我觉得要称赞他这个脸皮厚的有点超出我的想象。
我要人家心理素质好，不能说人家脸皮厚。
没错，我是心理素质好。
对，你要想做这个做政客，你必须得心理素质好，你要经受大众的考验，你至少在竞选国会议员的时候，那个对手就会接你的短嘛，都是互相接短嘛，所以他已经经过了肯定无数次的媒体啊这种考验了，所以已经是身经百战了。另外你要争取一个要位的话，你的确是要经过一番磨练吧。我想从古到今东西方都是这样，你要想当一个什么总统或者 当一个什么很大的官儿，你可能那个官位所要求你这个人经历的磨练也会有那么大。所以也许他经过这一次从失败到走向胜利，他可能会接受一些，获得一些经验教训， maybe 可能 make him a better speaker， 也许他就这样可以在各方面都更加会更比以前的他的自己更出色。唉，谁知道也许会变得 bitter， 也许因此而变得比较的那种不信任他的同僚，也有这个可能，就看他这个人的发展了。他刚才我放的这段发言里，他还引用了他父亲的一段名言，对他教育，曾经小时候对他教育的一句话，意思就是说，不是说你这个成功与否不看你一开始怎么样，而是看你怎么样结束的。意思就是说，虽然我一开始这个投票不顺利啊，但是我最终能够胜出就行了。对，这也是很正向的一个思考吧。再看看他还说了些什么。
I think getting together and just finding the ability to how we all going to work together. It's new for us, one being in the majority, but being in a tight majority. I think at the end of the day, we're going to be more effective, more efficient, and definitely government's going to be more accountable.
How worried are you that you didn't?
See, this is the great part. Because it took this long, now we learned how to govern. So now we'll be able to get the job done. Thank you all very much. See you later.
很简短哦。
是啊，所以他就是说 ，because it took this long， 就是因为他选了这么久才选出来，反而能够让他知道如何去 govern， 如何去领导。如果真的是这样，也蛮好。但是。看看这个他的反对派是怎么说的吧。就是这个 Matt Gaetz， 他是主要的反对派的领导人，他觉得 Kevin McCarthy 不适合做 Speaker。他是那种建制派啊，怎么样的？他那个没有足够的挺川。当时川普在2020年要推翻这个选举结果的时候 ，McCarthy 却站出来说这个选举是合法的，是有效的。所以呢，尽管川普这次。是给 McCarthy 背书，是支持 McCarthy 竞选这个 Speaker 的，但是这个 Matt Gaetz 他就就是年轻人吧，年轻气盛就要出来反对，要来争一番。然后他提名是 Jim Jordan， Jim Jordan 是好像是 Ohio 的一个议员，也是一个非常挺川的一个保守派。他在一些国会听众国会听证会上表现非常出色，就是他在质询那个，无论是就是当那个希拉里还在做国务卿的时候，他质询希拉里的那段视频就在网上广为流传了。就是他就讲的很，他提出的问题很尖锐，而且很坚定的去追问，所以是非常，也是一个深得人心的一个国会议员。但是人家并不想当 speaker， 但是这个 Matt Gaetz 就说我愿意去，我推举这个 Jim Jordan 来当 speaker， 我觉得也比那个Kevin McCarthy 好，所以他领了一帮人，这帮人主要是叫 Freedom Caucus， 就是国会中有这么一个小组，什么自由小组，这些人在他领导下就是投反对票，所以讲了太多了，让我们看一下。他自己的怎么说的吧，就是说这个 Matt Gaetz 自己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解释他为什么不支持 Kevin McCarthy， 这是他上那个 Fox News 那个名嘴 Laura Ingraham 的那个Ingraham Angle 这个节目说他们
When Donald Trump was president, taxes were cut, regulations were slashed, energy was abundantwages were rising and the economy was roaring. So I nominate President Trump because we must make our country great again, and he can start by making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great again.
All right, joining me now, Florida Congressman Matt Gaetz, who has voted 11 times for candidates other than McCarthy. Congressman, great to see you tonight. I love seeing you, by the way, with Congresswoman Jayapal. What were you talking about there? I love seeing that video. Any scoop you can give us? That was funny. Well, I'm like, what are they talking about?
My conversations with Democrats have largely been about making sure that they don't leave the floor for dinner or fundraisers or whatnot. We need them to stay there so that the denominator in the equation on the election of a speaker allows us to have leverage to push for many of the things we've been discussing on the budget, on term limits, on the really the order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So committee assignments and chairmanships aren't bought and sold based on who's able to redistribute the most lobbyist money, while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often left behind in a corrupt, broken system in Congress.
Yeah.
对，讲到这儿还要提一下，就是为什么这个 speakership 这么重要，就是因为除了他是排在通向总统大位第三名的那个人，另外还有就是他可以决定你这个 congressman 被 assign 到哪一个 committee， 这些 committee 就是 congress 里的那些 committee 就会决定很多事情，决定拨款 especially， 就是美国的这个众议院，它主要的任务就是拨款，那你比如你 assign 到能源专管能源的那个 committee， 或者你 assign 到 national security committee， 或者你 assign 到其他的什么 committee， 你就有权在那里面投票，然后决定一些关于某个行业或者某个领域的一些重要的决定和拨款。所以呢，这个，他们有时候在背后的 negotiation 吧，就是关于谁当 speaker， 其实跟这个 committee assignment 有很大的关系。
I think that your point about, rushing off to events with consultants or fundraisers is important. I saw there was a fundraising email sent out by Andy Biggs, who's one of the other individuals, of course, opposing McCarthy. And he sent a fundraiser out as the action was happening on the floor saying, we block Kevin McCarthy from becoming Speaker of the House. But now we conservatives must lead the fight to get the leadership we deserve. Congressman Gates, is that the right, we love Congressman Biggs, but is that the right approach, given your message about don't run out to the fundraisers?
Well, I wanted to make sure people stayed on the floor. I've sent out similar emails, and the reason is because pro-McCarthy groups have actually been running robocalls in our districts trying to pressure us and leverage us. So, yes, when you have Kevin McCarthy utilizing his extensive political resources to battle against House conservatives, we want the great patriots all throughout this land to go to mattgaetz.com, chip in, so that I can fight back and get a message out about the great things that we are working to achieve. And it is not the end of the world that we take a few extra days or maybe even a couple weeks to sort this out. I mean, Laura, you know this. There are some days in Congress where the only thing we vote on is the changing of the name of one post office. Now we're deciding who's second in line to the presidency. And the construct of these rules concessions functionally turn the speakership into a ceremonial position. Matter of fact, if my colleagues get what they want from McCarthy, the chairman of the Freedom Caucus will actually be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Speaker of the House in determining the legislation that reaches the floor, how amendments are processed, and how spending occurs going forward.
Yeah, I get what you know on the establishment issues, I'm totally with you, okay? But I'm always also about the art of the possible, what's possible here. So you did get a number of concessions that I'm not sure if I were on the other side, I would have given you, but a number of concessions from McCarthy, an attempt to get, to 218. So he lowered the threshold of the votes required to begin the process of removing himself as speaker. Just one person, one member of the conference can do it now. And to keep, he also agreed to keep his own PAC out of GOP primaries and also to add more Freedom Caucus members to the House Rules Committee. And I understand he also signed on to a separate approval process for earmarks and allowed floor votes on term limits for members and specific border policy legislation. What else do you require that he do or agree to before Matt Gaetz will say, okay, I'm on board?
I wouldn't be betting on my vote for Kevin McCarthy under almost any circumstance, but it'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all of those bullet
points personal,
you just
then.
Presented.
Wait, hold on. Wait, that's personal then. You made this very principled point. No. You can't have it both ways. You can't say, I'm a man of principle, and I believe in X, Y, and Z, but if he gives me X, Y, and Z, I'm not going to vote for him. What?
Well, here's
how does that make sense?
Here's how it makes sense, Laura. Kevin McCarthy is the masthead of the lobby corps. And I resent the extent to which Kevin McCarthy utilizes the lobbyists and the special interests to be able to dictate how political decisions are made, how policy decisions are made, and how leadership decisions are made. Kevin McCarthy has been in the leadership for 14 years, and he has sold shares of himself to special interests, to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s. And so that's why I don't think he is an appropriate choice. He also has no ideology. What's that?
Why is Trump? Why, I mean, you are very close.
Well, I mean,
to
look,
President
I
Trump.
Love President.
Why is Trump for him? I mean, how many posts on Truth Social?
所以我觉得这段采访也挺重要的。这个其实不是我想要放的那段，那段是他解释他为什么不vote for Kevin McCarthy。But anyway， 这个可能更详细一些，可能把他所有的这一段的采访都放上去了。但是这个透露的信息也挺有意思，就是Laura Ingram 就一直在追问他，就是你到底为什么，你是需要 Kevin McCarthy 满足你这些条件吗？就是比如啊，你的 Freedom Caucus 这些 member 可以 assign 到 certain committee 里面，你就会同意给他投票吗？还是你本身你就是不喜欢这个人？所以你到底站哪边？你不能两头都站。对，所以他就解释说他为什么反对 Kevin McCarthy， 是因为他是一个被那种 lobbyist， 就是游说 lobbyist 中文什么游说团体所控制的这么一个政客，就是他觉得他就是属于那种所谓的 DC swamp， 就华府的那种叫什么 swamp 沼泽里边的那种生物，就是完全是被各种势力财团所掌控的这么一个政客，所以他要改变这样的局面，所以他不愿意给 Kevin McCarthy 这样的政客来投票。我不觉得他这个话讲的有多真诚啊，大家都说，包括川普不是也说要 drain the swamp， 但 so what， 后来也这个 swamp 这么深，谁好像也 drain 不了。所以，那你这个小小的国会议员，你怎么就，你能起多大作用？你顶多也就是扛个一两天，到今天晚上，人家就会赢得足够的这个票数了。他的那个反对的那个小群人，一个一个被 Kevin McCarthy 那边说服过去了。所以，他为什么还要明知道？当然他不能这么说了，但是我觉得也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一个 battle， 他为什么要这么兴高采烈的跑去奋战一番。这是我的问题。
我觉得就是一个态度吧，就是有可能他们会投10次、20次、30次，但这中间每一次的协商都可以看出来，就是 OK， 比如说过去那种大家都只听从党内的意见，或者是说大家众志成城的那个状态已经不存在了，然后年轻人他们也想要表达他们自己的意见，我不一定听建制派大佬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第一次一直在反复的选之间我得到一个比较大的感触吧，就是我本来以为之前那个众议院是没有这样子的没有通过，就是议长没有这么顺利通过。后来查了一下，原来很多年前也有选过100多次，就是在那个南北战争期间，也有一个众议长，他们因为其他国会议员不满意，所以他们长达2个月开会，反复的选举，反复的投票，然后选了大概就是100多次之后，才决定由他当选。就是这个是美国他们比较有趣的地方，就是我可以跟你讨论，我可以跟你谈判，那讲到大家都满意为止，那再继续。
对，就是问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按照那个叫什么 Tucker Carlson 的说法，这就是民主政治的反应嘛。如果你都是内定好了的，大家一下就像民主党这边也提举了一个 speaker 候选人，而且每次投票都是212人民主党人 unanimously back 这个人，所以这就没什么意思了，好像是吧？
是，所以这样的确是反而比较符合这个宪政精神呢、啊。
不过Laura Ingram 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说你不喜欢 Kevin McCarthy 这样的建制派的政客，那为什么川普总统也支持他？我看看他怎么回答。
So can we see from President Trump telling y'all, okay, this has been fun, but let's wrap it up here.
Well, I love President Trump. I love President Trump. I defended him a great deal in Congress, but HR wasn't always his strong suit. You know, President Trump got us folks like Jeff Sessions and Bill Barr and Jim Mattis and Mark Esper, people who didn't always advance America First policy. So I think President Trump is wrong to the extent that he supports Kevin McCarthy.
所以，他就说，我一直非常支持川普总统，但是川普总统在 HR 方面，在人事方面，在招人方面，就是这个履历不是太强，就是这个他的那个成功的例子不是很多。像他以前招进他内阁里边的，比如像 Jeff Sessions 啊 ，Bill Barr 啊，还有一个什么 Jim Mattis， 就是那个那个军官那个军事的那个领袖。Anyway， 到最后他们都反叛了，不是说反叛了，就都没有支持他。而且像那个谁，Jeff Sessions 和 Jim Mattis 好像还在背后说他坏话，特别 Jeff Sessions 出了一本书，专门去揭短那个川普。所以这都是川普招进去的人啊，怎么最后都没有支持他？特别到那个2020年选举的时候 ，Bill Barr 这个当时的那个司法部长，就是说没有证据有大规模舞弊的现象，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在 speakership 这个问题上，他觉得川普总统是错的，他选的这个 Kevin McCarthy 这个人，他支持的这个人。并不是那种 MAGA， 就是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或者是 America First 这种政客，就是不是把美国优先政策的这种人呀。
I'm going to support President Trump if he or when he runs for re-election in 2024, but I'm not going to back him on this play. So, look, if we are able to get
are you are you going to be okay, Congressman? Will you be okay then if there's ultimately a deal struck?With moderate Democrats that give Democrats kind of co-control of the committees, you're fine with that?
No, absolutely not. That will not happen. There are two potential scenarios here. No, listen, I'm on the floor, Laura. These 212 Democrats are going to vote for Hakeem Jeffries every single time. He is a historic candidate for them. They are not going to cleave off under any circumstance. I assure you that if Democrats join up to elect a moderate Republican,I will resign from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That is how certain I am. I can assure your viewers that won't happen. Well, that depends on if he would accept these rules that we've spent a lot of time on. So we'd have to have that discussion with Steve Scalise. So far, Steve Scalise hasn't indicated that he would run. I would far prefer Jim Jordan. And if Kevin McCarthy pulls out of the race, I do expect Jim Jordan to mount a campaign.Oh, well, he isn't running yet. If Kevin McCarthy got out of this race and Jim Jordan would get into it, that's my belief. And I believe Jim Jordan would win. I think he would invigorate our movement. I think he's broadly trusted in every corner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and with a lot of our donors and supporters and activists. That's the type of option if Kevin McCarthy bows out. If Kevin McCarthy doesn't bow out, then he will have to live the entirety of his speakership in a straitjacket constructed by these rules that we're working on now.
他蛮坚决的，就人家问他，如果 Democrat 投一个所谓比较温和的共和党人，来当这个 Speaker， 他愿不愿意就是 compromise， 或者是愿不愿意就是 on board？ 他说不，他如果是那种情况发生，他就辞职。他那个他只想推举那个 Jim Jordan， 就是刚才我 mentioned 那个。可是 Jim Jordan 他本身都没有参与这个 Speaker 的竞选，所以其实他一直在推选一个没有参与竞选的人去当 Speaker， 我觉得他也挺有意思，
就有点一厢情愿，但我觉得他的怎么讲呢？这个 想要表达的诉求比最后的结果还重要，刚好跟那个 McCarthy 有点相反，他觉得就是这个过程不重要，结局重要，但他重视的是过程，结局他知道一定不会成功，但他坚持要怎么做。这两个人刚好是两种不一样的理念。
对，但是看另外这个 Matt Gaetz 还提名那个川普总统当 Speaker， 这个因为按照国会的那个政策规定吧，就是非国会议员也可以当国会的 Speaker，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政策。所以说如果只是按照Schubert 上这种规定的话，按理说川普也可以去竞选 Speaker， 但是这个理论上这样实际上是不太可能的了。但是那个但是现在就任何不可能的事情都会发生，所以他甚至还提名川普总统也可以当 speaker。川普总统对这个提议好像我看到他的反应也蛮享受的，但估计他自己也觉得不太可能，所以他还是在支持那个 Kevin McCarthy。 所以今天晚上 Kevin McCarthy 的第14次投票就可以见分晓了估计。不过我们那时候已经结束直播了，所以没有办法跟大家汇报了，到时候下周一再说吧，下周一有没有直播还不知道呢。
对，我想经过他这个反复的私下去协商然后去游说，应该是可以产生出结果，因为大不了就是继续选嘛，反复的选，他可以坚持不断的重复投，因为也不会有其他人出来成为比他还多票的候选人，要不然他就是退选，要不然就是他继续选下去，就是这样。
他只差那么几票了，现在甚至不一定你争取到218票他都可以当选了，觉得只差那么几票了他绝对不会退选的。所以呢精神可嘉， Matt Gaetz 精神可嘉，但是估计他是 heading to failure。 所以甚至连那个你叫什么Elon Musk 都在 Twitter 上说他支持 Kevin McCarthy。 所以说像 Elon Musk 这样的 Maverick 的这种我也不知道中文叫什么，这种人物都去支持这种建制派，所以说大家还是比较实际的务实的，因为毕竟 Kevin McCarthy 的根基啊什么，他当了14年的 Republican 领袖，这个就是可以说众望所归吧，因为大部分的共和党人 so far 214票都推举他当 speaker， 所以他还是应该会当 speaker 的吧。
对，因为像他刚才讲的嘛，他觉得他很有信心，而且就是在私底下协商他是有所斩获的。
另外但是这个过程中你可以看到每个人的表现，这个就是挺有意思的。你看比如这个议员本来是跟这个 Matt Gaetz 一起是反对 Kevin McCarthy 当选的，结果他最后被说服了。然后你看他们在第12轮投票之前的一段对话，没有听不到声音，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表现。重新放一下吧。
Diaz Gallant
McCarthy 唱票吗？就是口头投票。
Goldman of New York Jeffries。
他们两个一直在协商，
是
这个人的表情就好像比较
Gosar
有点 guilty 的样子。就是
他要去
McCarthy 他说就是他背叛了 Matt Gaetz。
yeah，
自己也知道但没办法。
对，
有点灰溜溜的跑了。
然后赶快走到镜头之后。
对，就是你可以看到他们互相双方在游说吧。其实 Kevin McCarthy 也在游说，他的游说可能就没有这么温和了，因为毕竟 Matt Gaetz 是一个年轻的议员，像 Kevin McCarthy 他的态度啊，特别对新科议员的态度可能就要强硬的多。哎，我本来看到一个视频，怎么就找不着了又？等一下吧，别让大家眼晕了，我先找到，再bring up 出来。
对，但其实这一次的选举，除了我们看到就是一直在拖之外，大部分的人都对这个Kevin McCarthy 他的就政见最不满意的就是他没有那么支持川普，然后他可能会让一些所谓比较保守，或者是大家觉得所谓的极右派不那么满意。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原因他会没有被民主党那边的人投票呢？就有没有可能是民主党的议员把票投给他，就唱票的时候唱出来？
没有可能，
对，
没有可能，
完全不可能。
民主党绝对不会去，民主党是非常一致的，不像共和党。共和党他虽然是都属于共和党，但他每个人他还是比较有独立思考的。民主党呢，就听党组织的，比较是听党组织的那种人，所以他们这几轮投票都一样，212票都选他们那个候选人，他不会投给任何共和党人。
因为他是，
我现在可以讲，因为什么？
哎，我想说，因为他是实名制的投票，每个人上去直接唱名。那如果他是匿名制，说不定会更精彩一点。
他匿名也，民主党人一向就是步调一致的，就是投的都是党派路线那种，不太会有出格的，很少有。给大家看看这个 Kevin McCarthy 是如何说服别人去投他票的。你看这个左边这个。是一个刚刚当选的国会议员，所以说是一个新科议员。Kevin McCarthy 在说服他的时候，好，我们听不到声音也是，但是显得很强硬。也没有视频，只有一个照片。Anyway, 这个报道写出了一个 speaker impasse. McCarthy gets in face of GOP holding during tense exchange. 就是你可以从他的 body language 可以看到。
他比较强势。
对，比较强势。
有种威压的感觉。
对。你看Fox News reported that C-SPAN camera called McCarthy talking to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就这个人 on the House floor, likely in an attempt to convince the incoming lawmaker to support his bid for speaker. Auguries has repeatedly voted against McCarthy and looked to remain unconvinced during their discussion.As McCarthy and Ugly go back and forth during the tense conversation, McCarthy appears to become increasingly more animated and frustrated. However, what was said during the exchange remains unclear. 就不知道他们说些什么，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们肢体语言，就是这个 McCarthy， 就非常的，就是不是那么平静。就是找不到那视频，有点遗憾。但是你看刚才那个 Matt Gaetz 和那个议员之间谈话，好像还是比较平和的，没有那种谁压倒谁的趋势。所以看到这两个资历不同、年龄不同的这个议员是游说的方式可能也有所不同。
一定的，这。不管是经历或者就是他所谓的 社交声望摆在那里，他表现出来的态度绝对不一样。
就是这个时候人的真面目就露出来了，我只能这么说。 OK， 找到这个视频了，给大家放一下。
All of a sudden, things difficult.
他扶着他的椅背，然后离他比较接近。
一开始还是比较友好啊，
对，拍拍他的肩膀，
越说越接。
对
，the direction，
而且表情，对，你看那个表情。
My opinion is to someone like a Byron Donalds, a man.
有声音有点 distract。
而且那个议员看起来好无辜，我就好像很无助，怎么办？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办。他表情是很无辜的。
对，他这个印康明就是一个新科的议员，刚刚当选，刚进入国会，还是一个幼儿园级的议员，跟一个大佬在那儿谈话，估计也就这样了。
Has the experience, he has the
这个 Andy Biggs 是亚利桑那的议员，他也是反对 Kevin McCarthy。
He has a lovely family. and they are politically engaged. They know what's going on. He has worked in Florida politics. He's worked in the legislature. He has respect. He
has a quiet
man that has worked his way, who need hope, dream, and who is living the American dream and is the example and the mentor for millions who need hope. Here is a man that has worked his way up. He is not a novice. He has the experience. He has the chops to be the speaker. He is a man. He has a lovely family, and they are politically engaged. They know what's going on. He has worked in Florida politics. He's worked in the legislature. He has respect. He has the quiet confidence that a leader needs. I look around this body today, and I know it's hard for you to believe. I know it's hard for me to believe sometimes when I'm here and I have the great honor and privilege of serving with you. But you represent the cross-section of America, the great American experiment. The experience that you bring, the knowledge that you bring, is unique.
Wow. 讲了半天不知道在讲谁anyway, 但是可以看到背景上那两个人的表情的变化，就说明你看了以后你觉得对 Kevin McCarthy 这个人会有什么印象。不过也很难说吧，不知道他们谈话的内容，关键是，但是有一点
只能看肢体表情这样去猜测他们大概是怎么样的状态。
对，but eventually 这个田纳西的这个新科议员还是转向了 Kevin McCarthy， 投了他一票。看，这就是他投票那瞬间，你看，说服他了。
Ogles.
On behalf of my colleagues who have been negotiating in good faith and has an active good faith with my colleagues,
McCarthy. McCarthy, that's it. He got to come back.这个人之前他是投给 Jim Jordan 和 Brian Donalds， 而这次有很多被推举出来的名字，就是看看这个共和党现在，怎么说呢？有很多人在争当共和党的领袖，就是所以 Kevin McCarthy 想以自己共和党大佬的地位，就稳拿这个 Speaker 的这个位置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就。Brian Donalds 是一位黑人议员，所以说如果他要当 speaker， 那也可以创造历史的，就成为历史上首个黑人议员。但是这些人都得不到什么票的啊，都是就那么零星的几个人推举他们，所以也没有什么指望。但是借此他们你也可以知道，至少知道一下他的名字，否则你都不知道，因为五百多个议员。参众两院合在一起，一般的人都，除了他是你这个地区
的
议员，
没错，
一般都不会知道谁是谁的，
基本上很难，除非他就是在某一个小组成员里面是领袖，或者他在某一些议题表现比较精彩，否则一般我们不会发现谁是谁。
对，所以说经过这一次角逐呢，你至少可以打一个 PR 战，你可以把自己的。name recognition 提高一下，把自己的名声度提高一下，知名度提高一下，也是有收获的，不管你赢不赢，是吧？
对，就至少在全国的大众面前曝光了。
对，现在的政治变得比以前有意思了，以前好像很严肃，现在我觉得越来越向闹剧发展，闹剧的方向发展，而且因为自媒体的盛行，任何人都可以在自媒体上展现自己的口才，所以其实现在人就看 就看你的知名度，就看谁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就容易出当选。所以说你原来的那种under table 的那种交易这种方式可能是越来越不买账了，对对大众来说，所以就没那么顺利的当选。哇，这是一个严肃新闻了，我们再讲一个八卦新闻。
的确哦，这个真的很八卦。
不知道有谁关注了这对夫妇啊 ，Prince Harry 哈利王子和他太太，他们最近离开了那个英国的那个王室，到美国好莱坞来闯荡了，又在 Netflix 又出这个真人秀，然后又出书。这个 Meghan Markle 已经出过书了吧？好像，然后 Prince Harry 又出其意外的又出了书。他这本回忆录呢，按理说是在一月份即将出版，但是在出版之前已经有人把他那个内幕给透露出来了。其中一个细节就是，他和他老婆有在一个小小的事情上说法不一样。可以说他就 effectively 就揭短了他的太太，或者说他 contradict 他的太太的说法。那这是一件什么事情呢？是一件非常无聊的事情，在我们看来是无聊的，在人家看来是天大重要的事情。那个他们结婚的婚礼那个盛典上吧，不是洋人结婚的时候都有那种捧着花的那种小儿童吗？
小花童，就是花童。
对 ，OK， 就叫小花童吧。然后那个他们是让他那大哥威廉王子，的孩子去做他的花童。结果呢，关于这花童的衣着就发生了争执，就是这个花童的衣着都是那些名师来设计的啦，但是对这个小孩可能不是特别合身，所以要修改。就是在这一点点小事上，这个 Meghan Markle 和那个叫 Kate Middleton 吧，他们之间就有一些争执，然后发生了一些口角。然后这个 Meghan Markle 在接受那个 Oprah 采访的时候是这么说的，就是好像他是被受了委屈的一方。
She apologized,
okay.
And I've forgiven her.
他说，这个 Kate Middleton 跟他道歉了，然后他呢原谅了
Kate. Before the wedding, she was upset about something pertaining. Yes, the issue was correct about flower girl dresses, and it made me cry, and it really hurt my feelings.
你瞧人多能说话了，一边是在揭露人家因为什么事情不高兴了，然后就冒犯了他，还伤害了他的感情，结果呢然后这个 Kate Middleton 就觉得不合适了，然后去跟他道歉。但是呢，这个 Meghan Markle 一边接人家的短，就说是人家冒犯了他，同时呢又称赞了人家一把，就说 Well, she owned it. 他虽然做了错事，但是他承认了错误，向我道歉了。要是我是他的话，我也会这么做。就是好像还是在又夸了人一把。你说这种人真能说啊，明明是。其实是诋毁人家，但是好像表面上还在夸人家。你说这是怎么做到的？
他表现得很大度，我还原谅了他。最可怕的是这件事完全是他自己杜撰出来的，就是据哈利的说法，其实这个事情的发生经过还不是这样子。他可能还没跟他道歉，而且他甚至是出言不逊的批评了这个凯特，说他因为当时他刚生产结束，就说他荷尔蒙失调，说他是那个情绪失常，就他这样子去严肃的批评人家之后，但完全没有把这个事件 的真相还原，然后杜撰了一个他跟我道歉了，我原谅他了，然后他又怎么说呢，我不只是原谅他了，我还看到了他的优点，还称赞了他一把。我觉得这个已经超出演员的状态，就是一个编剧的状态。
就是 Meghan Markle 声称Kate Middleton 把他惹得都哭了，所以他才给他道歉。但实际上英国的太阳报之前曾经报道，实际上是 Kate Middleton 被 Meghan Markle 给气哭了，所以到底谁把谁气哭了，这就是一个争议点。而这次 Prince Harry 在他的这本叫 Spare 还是 Spar 的这本书里面，就揭露说这个 Meghan Markle 曾经就像你刚才说的，把那个因为这个花童着装的事情在跟那个Kate Middleton 就是对峙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非常不客气的话，说 she must have baby brain because of her hormones， 就是因为她当时是怀孕生产嘛，所以她一定是她的那个荷尔蒙失调，所以她的大脑可能也降级到婴儿状态，所以就说人家那个笨到啊，就是笨到那种 baby brain 那种水平。其实人家只是想让他改衣服，就让他重做那些童装，然后他一气之下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所以呢那个 Kate Middleton 就被他给气哭了。然后但是他在接受 Oprah 采访的时候， Meghan Markle 声称他自己被气哭了，所以就是这么一件小事你可以看到人品。当然我们也不是直接的目睹者，只是能通过他们互相的这个揭短来拼凑这个事件的真相。
就是我觉得哈利王子真的很奇妙，他在一本行诉自己是一个备胎，然后他跟王室的那个关系一直很差，然后他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他太太，所以造成了他跟他兄长还有嫂嫂决裂，但是他又说出了他太太的坏话，讲出了他太太就是表里不一的状态。这个他到底在想什么？他的公关团队有问题，
就想给自己开脱，给自己辩护，甚至不惜以他的太太的代价来给自己辩护。所以你可以说这两个夫妇都很自私。你说如果是如果这个 Harry 王子真的像外界说的是一个妻管严啊，就完全是就是都听他太太的，他怎么又接他太太的短呢？你说还是有点 ego 的吧。但是这两个人都不是省油的灯，只能这么说。
因为他前阵子才说他想要回到父亲还有哥哥的身边，他就是想要回归他们的王室了，但这本书完全就是回了他可以回家的路啊。
而且大家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离开王室，人家王室他们就好像做出一副被欺负了的那个状态，但是人家王室那边好像又就是我们什么也没干呢，你怎么就跑了呢？
我觉得
感受不一样，
应该就他太太完全无法符合这些王室的礼仪吧，就是他很无理的，然后很粗鲁的那种没有文化底蕴造成的跟整个家庭格格不入吧。
对，然后还说是被人家欺负了所以被赶出去的那个样子，他本来就是不适应那个环境，那个可能古板的那种英国王室那环境，他就是本来是个好莱坞的女演员，他就喜欢好莱坞，那就带着他这个王子跑到再重回好莱坞而已，那就别去说人家的坏话了吧，那不行，还得树立自己的就是这个光辉形象，还得把人家就给臭一番。这个有点不太厚道。
而且他们离开王室的时候，其实查尔斯就是现在的英国王二个国王还给他们一大笔钱帮他们度过这个经济的难关，可是他们其实来美国之后好像一直靠出书啊还有拍真人秀领了很多钱， 那我之前看到报道是说他们并没有履行这些内容，就比如说真人秀他们可能要拍超过200小时，结果他们就拍个两三个小时就算了，类似这样的情况，就是一对不是很认真工作的夫妻。
对，他一开始夸下海口订的合同都很大，但是履行合同的时候就变小了。他的那个 podcast 就 Meghan Markle 有个 podcast 播了几集就反响很不好，被这些保守派的人士因为我经常听他们的那些广播被批的体无完肤，就说他特别的自恋那种。所以可能他这些，但是我觉得他们 Netflix 上面那个片子好像收视率还凑合，至少在人家的 trending 的 list 上，但是估计人家看也就是看那么一眼，也就没兴趣再继续看下去。因为就他们生活中那点事儿，鸡毛蒜皮的都是在讲他自己，哎呀，怎么委屈，或者是怎么大度，或者是怎么优秀，就是委婉的去夸他自己。所以谁愿意看这种？当然，肯定他也是有一群粉丝的。但是要是我看，我只是看个新鲜，看个热闹，看看他这个剧会是什么样子，看一眼也就拜拜了，也不会再继续追下去了。所以他要是长期挣钱，恐怕就他目前的出的这些东西，可能要长期维持他们这样的高消费的水平有点困难，可能最终还是需要王室那边的资助。但是他又把那条路要给切断了的话，就不好办了。
或许他们就最后分手了，如果这个钱没有办法维持下去，说不定就分手了，然后哈利王子可以回归王室，我不知道会不会变成这样子。但以前王室还是不准他们离婚的哦。王室不过他爸爸也离婚了，对，所以这个规矩
从他爸爸那一届就已经破例了，所以现在已经打算打
也不算
了。而且那个这个女王也去世了嘛，就更没有人去
对
再树立这个威严了，我这个规矩了吧。而且我们以前提到过，有一个英国的那个 psychic， 一个算命的，也说他预言这个 Meghan Markle 和哈利王子可能会离婚。
看看吧，就是他到底是那种爱美人不爱江山的王子呢，还是就是被一个好莱坞的女演员骗了，最后又回归王室的一个怎么讲？就是迷途知返的王子，就是看他要自己拿哪个剧本吧。
这很难说，我还是觉得他们蛮般配的在一起，就是他们只要各自的 ego 不要太大，互相太拆台，还是可以维持下去的。
是，因为其实在一些就是王室流出来的照片，我可以看到就是他们两对夫妇哦，哈利基本上都常常牵着他太太，长时间的一些照片拍出来，他们通常都是就是手牵手啊，或者是比较靠近的。但威廉跟凯特基本上中间都会留一个人的距离，就很端正的分开走，并不会出现那种手牵手或者比较亲密的动作。但是就不知道他们是刻意摆出这么亲密的姿态，还是说就是他们的夫妻关系的确比他哥哥嫂嫂好一点。
这个可能身为这个长子未来的王位继承人，可能是要比较这个风格要不同吧，不能像他们那样手牵手，也有这个可能，并不是说人家感情就比他们差，只是不晒在公众面前而已。本来英国人是蛮保守的，是不像美国人这么外向。
对，这也是一个文化差异哦。的确英国人他们本来就不会这么外放，比较内敛一点。那梅根他就是在好莱坞嘛，所以或许他就习惯这样子的表现方式。
对，这其实在公众面前手牵手也不一定就是感情好啊，也许就是演出来的呢。给大家看一下。
Change in a few words.
哦，就是参加女王的葬礼吧。
Chapel Hill, which they know so well.
这是 William and Kate。这中间隔着一个谁啊
？Harry and his brother.
Harry 吗？
好像是哎、欸，对，
哇，但那时候关系还可以吗？看上去，
对他跟他哥哥嫂嫂走在一起，
没有太多的。我记得以前有很多这样的，他们这对夫妇在那献花，各自不同的表现，就像你说的，一对是手牵手，另一对就是很挺直、很笔直的那种。
对，
这历史又找不到了，真是。因为挺有意思的。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好的，那我们就下回再聊呗，拜拜。
拜拜，
祝大家周末愉快。
对，周末愉快。